我一开始去欧洲国家，然后后来因为欧洲欧元变贵了，我玩不起了，然后我就开始向东边推进，然后就开始去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国家，比如说是土耳其啊、伊朗啊，然后我前年跟去年都去了中亚。那另外还有一些城市是利用转机的时候就会去玩的一些城市。那因为我每次旅行啊，其实我是很喜欢做记录的，所以我每次就是都会带我的彩色笔，然后就会把我每一次旅行的经验就把它画成一本绘本这样。所以我从第一次自助旅行到现在就累积了蛮多的绘本。那其实一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是没有想到说后面可以怎么样去利用这些东西，然后一开始旅行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说其实是可以把它融入教材，因为一开始其实只有想玩，我并没有想要教育学生。然后可是后来就发现说其实可以把旅行的东西把它放在那个教学资料里面哦。那这是我出门的时候就是常常都会利用一些等车的空档啊，或者是晚上的时间，然后就做旅行日记。所以我之前就是曾经出版那个土耳其手绘旅行，还有土东亚手绘旅行。那在上个月份我又出版了另外一本那个中亚手绘旅行。那基本上我后来发现，就是我觉得地理科来讲啊，如果像我很喜欢旅行啊，其实我觉得对教学很有帮助。因为我自己回想以前的教学，其实我觉得我教的有点无聊。对，那一开始我以前刚毕业的时候啊，其实因为我从小也是念书念不差嘛，然后因为大家可以就是考上在以前的年代可以考上大学，其实还国立大学其实还算不错嘛。那我自己是很会整理重点，所以我后来当老师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以前整理重点那一套就用到了教学上，然后我都帮学生整理讲义啊，然后把课文的东西整理好给他们。那我自认为就自己是非常的负责的。可是后来就有一次，我记得是我研究所毕业，好像是第二年吧。那我就面临了一个挑战，因为我刚接了一个班啊，然后那个班的同学就在那个网络的讨论版讲我的坏话，然后他说反正他就在上面直接就讲我的名字，然后就说你觉得他很会教吗？因为很多以前高一被我教过的学生都说他们觉得我很会教，然后那个学生就说你觉得他很会教吗？他不过就是把课本的东西整理成参考书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被这句话就震撼到了，因为他讲的就是所言不虚，这是真的。然后可能他也没有想到我去看留言板啦。那可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因为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想说我教地理到底是要教什么，我是要教他们去应付考试而已吗？还是我可以再教其他的东西？那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自助旅行，然后是两年吧，那我就开始就会利用我每次回来的时间，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数位相机，那我就会用幻灯片的方式，然后就会介绍我每次寒暑假出去旅行的那个过程给他们看。那因为我每次都会留那个绘本下来，我自己有写绘本，所以我就会把那个绘本印出来，然后跟我的学生分享。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地理教学上对我帮助很大，因为其实现在我在想说，如果我还是用以前那种整理重点方式，其实可能我的学生都睡着了，那大家都会觉得上课很无聊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那个学生及早提醒我其实是一件好事啊。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当初没有那么做的话，其实我应该很快就会遇到困境，然后就觉得教学其实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地理学可以教给学生的东西真的很多，然后特别是像有些情境目标方面的事情。好，那这些经历的话呢，都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嘛，所以我觉得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好像讲故事一样讲出来给学生听哦。那我今天就是大概讲一下，我大概就是怎么跟我的学生分享我旅行的故事。比如说我每次旅行之前啊，我就会做一些功课。其实我一开始是没有做功课，一开始出去自助旅行的时候，我几乎是没有做什么功课，然后就傻傻笨笨的去玩，然后玩得很开心回来这样。可是后来因为我自己那时候英文很差，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别人，我出去的话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 那还是可以到当地玩，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所以我想要知道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问。那后来我就开始觉得说，我这样玩下去其实会觉得越来越无聊，出去玩好像就是走马看花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开始会觉得说，我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有道理，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可是这句话其实可以颠倒过来讲，就是行万里路，同时你要读万卷书，这样子其实你才会就是把一些你书本里面看到的东西，跟你自己眼睛真的在当地看到的东西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慢慢会去做功课，而且我在平常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职业病的关系，因为念地理嘛，然后看到什么东西都会跟地理沾上边啊。然后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事情，其实很多其他的旅伴都说我看事情的角度跟人家不一样。那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念地理系，然后我们有一双地理眼的关系。所以像我在那个乌兹别克啊，这个是在乌兹别克，我去住一个民宅，就当地人请我去住他家，然后我住他家那民宅，那我就觉得他们家那民宅里面真的像是一个花果山小天地一样，那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然后完全就是他们是就是直接就是土地，由土地来供应他们生活所需嘛。那我就立刻看到他们家的样子，我立刻想到有念那个生活方式，维达尔兰斯的生活方式，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练习去画一个平面图，然后就把他们家里面的很多的事情都把它记录下来，这样。所以我以后如果找到类似像聚落，或者是有关文化地理方面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我就会把这个例子拿出来。那所以我觉得那个整理的功夫是很重要的。你如果说出去拍，我觉得不一定说每个人一定要画图，但是你如果出去拍了一堆照片回来之后啊，我就一定要马上整理。那还好我的学生都会催促我整理，因为他们知道我每次暑假都会出去玩，那他们都会很想要看新的东西，然后就会催促我整理。所以我每次开学回来都没有备课啦，然后就会先拿我那个语文东西先混两节课，然后也刚好因为这个机会，我就会去整理那个暑假出去玩的东西，把它变成是一个有系统性的资料。所以我一直都有养成整理资料的习惯，就是一年里面永远都有一些资料夹，做各州的分类，然后还有自己拍影片档。我出去的时候有做影片档，然后我只要有空，我觉得这东西是值得用的，那我就会可能把它加上配乐或者是文字字幕档在上面哦。那再来就是像我也会带一些东西回来，那我带的东西其实很多都不是给观光客的纪念品，而是当地的人生活里面真的在用的。那像这个是我在乌兹别克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在卖帽子，可是那时候其实是夏天，但是因为他们那边就生产这个东西啊，所以其实他们也不管夏天冬天，他们都会拿出来卖。那我那时候就看到这顶帽子，我觉得每斤10块钱好贵，然后我就跟那个一个外国背包客，我就要批评这顶帽子，说它好丑，人家黑人的假发，然后那么丑又那么贵，谁会买？我就批评了一顿之后就走了。就我回去想想，就觉得说我应该要买这顶帽子，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可以来解释那个大陆性气候，夏热冬寒，然后冬天很冷的时候可以戴这个帽子的。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又回去买，就第二天我就把那帽，我买之后我就把它藏起来，然后第二天我跟另外一个背包客又经过的时候，那背包客就跟我说，这种帽子谁会买？我买的，对，然后他就问我要做什么，然后其实我就是要当成上课教材的东西，所以我是自己幻想说，我觉得看到这个东西可能心情会很愉快，因为我觉得现在学生啊，我都不知道要用什么东西来取悦他们，真的，我觉得他们实在太难以取悦了。那你稍微开始讲得很严肃，也不是很严肃，我觉得我开始认真讲课本东西，然后他们就开始给我睡觉，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就是隔十几二十分钟就要来个小短片啊，或者是来一个会引起他的注意的东西。所以像我上那个有关那种大陆性气候下的东西，我就会把这种东西拿出来。那其实今天我有带这个东西出来，那他们就是想要看老师愚蠢的样子。那我们就必须要，反正现在教学都中医化，我们就是上课就拿这个东西出来，然后他就觉得这样子很可爱，然后他就问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一直戴这帽子上课？”这样，其实还蛮时尚的，我觉得。
对呀、啊，
冬天戴还蛮时尚的，就很好看。那 学生就很爱啊，学生就会跟你借去啊。那还有他们冬天带这个，然后夏日冬毯嘛。那我自己其实我在那边有拍，它其实还有比我那个这一顶还要更大一点的，但是那个实在太大了，我就觉得我买一个小的就好了。那另外像我自己就会去回来之后，我就会去找那个有关我去买这顶帽子那个地方它的气候的资料，那把它画成气温雨量图，那就可以解释这样子。那可能就再加一个地图，就跟他们解释。那其实我觉得这种气候的东西，其实这个特征是很容易教的，它其实是很简单。可是你加一个这个道具，学生就印象深刻不得了，而且他就会觉得你很愚蠢啊，然后他们就觉得很高兴啊之类的。对，真的很难取悦。然后再来是像去伊朗的话，我去伊朗的话，因为我是外国国人啊，然后在伊朗的话，我可以不用披那个黑色的长袍，可是我一定要穿长袖长裤，然后那个上衣一定要到盖住腿部，一定要长到膝盖才可以嘛。那当地是连那个新闻播报员都戴着头巾，而且他们都是穿深色的衣服，然后戴深色的头巾。那他们平常一般他们女生出去都是穿这样。那时候我到当地的时候，其实我是不用穿这样，但是我如果要进去那个伊斯兰的圣人的圣庙，就一定要披这个东西。那时候我没有这个东西，我就决定我要去买，因为我觉得他如果拿回来当教材也不错，可能全台湾只有我这一件这样。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去买，结果我去买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这个不能买，因为这个要定做，因为每个人的身高不一样，所以就要定做。然后我后来就跑去定做，就定做，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来三件这样，就跟他剪三块布。然后捡回去之后，他就告诉我裁缝的地址啊，画那个路线图给我，然后我就自己跑去裁缝店，然后就去量身，然后就做了三件，啊，一件给我旅伴，一件是我自己，然后另外一件给一个历史老师这样。那这个每年都超受我学生欢迎的，因为他其实没有见过这个东西。那所以我觉得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其实可以买一些生活化的东西，他们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当地人是过这样的日子。那因为那个。这个黑袍很罕见，所以我就把它带来了。
然后它其实就是一块黑布，
然后下面它有变成，就是有稍微剪裁，然后再缝成圆形这样，那你整个围起来才不会有一角拖在地上的。然后就是我那时候都觉得很奇怪啊，就是当地人为什么他们女生啊披着这个黑袍，然后那个黑袍都不会滑下来。那是后来我自己定做之后，我才发现它的奥秘是这一条松紧带，那它就会量你的头围，帮你缝这一条松紧带。那它的正确的戴法哦是这样，
它从后脑勺。就这样子，然后其实他们还蛮好的，是他
还可以露出脸啊。不过这样子他们就不用担心自己太胖，因为反正每个人看起来身材都是一样。那我学生超爱这一件，都有人就是跟我借这一件去演什么吸血鬼之类的。然后那个帽子也很多人很喜欢。那另外还有就是像刚刚我讲那个帽子，夏热冬寒的话，那夏热他们就会用扇子，可是中亚的扇子跟我们的扇子不一样，我们扇子是用扇的，然后他们的扇子啊是用转的，然后一点都不费力。那我就跟学生说，你们赶快去设计啊，然后就因为这个是布的，然后它卷起来很方便，你就不怕扇子折坏掉。那如果今年联考的时候啊，你就去卖这个扇子，这样很方便吗？因为它很好收藏，然后上面还可以写校名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学生讲，然后学生都觉得超有道理的。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他们就会觉得很有兴趣，像买当地人的服装这种，所以我觉得出国的时候可以尝试多买一些这种东西回来。那甚至我们搞不好可以来量产。然后卖全国地理老师的，对啊，然后再来，这个是当地的西亚的小孩子玩的洋娃娃， 福拉娃娃，这我从纽约时报的网站上面抓下来，因为他们觉得小孩子玩芭比娃娃真的是大逆不道，对，败坏风俗嘛。因为芭比娃娃就是丰胸细腰，又穿得少，更夸张的是有一个男朋友叫肯尼，太恐怖了，所以他们就设计这种洋娃娃给当地的小朋友玩，然后从小就有端正的形象的。那另外还介绍一些食物哦，食物的例子的话，比如说像我去土耳其的时候就有吃那个土耳其冰淇淋嘛。那土耳其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在那个淡水也有卖，那它就是做成一团很像麻糬的样子这样，然后很黏很黏。那我以前在土耳其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吃这冰淇淋，所以我每天都会去吃至少一次，那吃到那个小贩都认识我，可是我一开始都会被他整，因为他故意好像要把冰淇淋拿给你，可是你又接不到，就是在台湾他们也会这样刷你的。那这个冰淇淋他就会每次他们很无聊的时候就会把冰淇淋举起来，然后在那边玩。那其实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做这么 Q 啊，然后它其实是因为它的产地，因为它的原产地是在土耳其的中部。那在土耳其的中部的话，事实上那边它周围高山环绕，它是在内陆，那水汽很难进入嘛。那水汽很难进入的话，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炎热，太阳很大，他们就怕冰淇淋会融化，所以他们就会把那个冰淇淋里面加上一种从植物提炼出来的胶状物质，它就会让这个冰淇淋呢，它的质地变得比较黏，然后比较不容易融化。那在当地的话，像我去冰淇淋店吃冰淇淋，有吃到那种很 Q 的那种冰淇淋，可是又有一次我是去店里面，我就说我要冰淇淋，因为我土耳其的单字啊，我那时候去土耳其是去游学，去学土耳其文，可是那是个幌子哦，因为我这个人是超级没有语言天分，从我英文很破就知道。然后我当初会想要学土耳其文，是因为我想要改变旅游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也是自助旅行，可是我觉得自助旅行我好像还不够深入，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如果可以去住在当地人家里应该会更棒，所以那时候我就去报名一个土耳其语言班。那因为我发现那土耳其语言班它可以帮我找寄宿家庭，然后帮我找寄宿家庭，我还可以勾选说我要哪一类型的寄宿家庭，家里可不可以养宠物啊，然后要最好是会讲英文这样子。那我发现他们的住宿加上我念土耳其语一个月的学费，结果这样加起来呢，那个总价格啊，就是我那时候交的钱是大概18000台币，就是学费加上住宿，然后那个住宿包两餐，晚餐跟早餐，然后我就觉得超便宜，比我去旅馆包旅馆一个月还要便宜，所以我就决定要去报那个语言班，我也不管我有没有语言天分，我就去报了。然后结果他就安排我去住一个单身女老师的家里面，是一个英文老师，然后所以那个英文老师很可怜，他不但教我英文还教我土耳其文，而且他每天都要帮我订正功课写联络簿这样，因为我真的太烂了。那一次我去住他们家的时候，我就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可以深入当地去观察的方式。那后来我是土耳其语真的学不下去，因为全班我最差，老师实在受不了我的程度，然后他觉得我可能是白痴国来的，他搞不清我到底哪里。然后后来他知道我台湾人，他就问同学说台湾人都这么笨吗？然后他还问我日本同学说他在台湾到底是做什么的，然后我日本同学就说他在当老师，他就觉得台湾的人脸都被我丢光了，因为我那时候程度真的太差了。那后来我就开始逃学啊，所以我从那一次回来之后，我就对学生特别好，因为我可以就是感同身受那种跟不上程度那种无奈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鼓励学生，因为我自己亲自去当学生之后，那从那时候我每天都逃学嘛，就没有去上了，就觉得放弃了。可是我那时候土文讲的最好的那个单字全部都是跟吃的有关，我把一整天菜单全部都可以背出来，然后我就每天都去冰淇淋店就点那个东土嘛，就是冰淇淋，就这个字我记得最清楚，因为超好吃。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点冰淇淋的时候，他是给我一个盘子，然后呢上面有一副刀叉，然后后来就上了冰淇淋，是一块很硬像砖块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就要用刀叉来吃，因为它加太多胶状物质了，所以它就会硬得像牛排一样，所以你就要用刀叉吃冰淇淋。 啊，所以这个东西我就在讲气候的时候，我就会讲到这个部分，就是去讲说这边因为那个布列代高压笼罩，然后空气下潜升温啊，然后加上那个土耳其内部的话，它周围有高山环，然后它本身里面那个盆状高原啊，所以很热，所以它冰淇淋就必须变成这个样子。那我甚至还会从网络上下载。有人去淡水买土耳其冰淇淋的影片，然后就被那个土耳其人爽的影片，然后觉得看了就哈哈大笑，然后他们又同时觉得又很愉悦这样子，所以我又取悦他们一次。然后再来呢，像我讲到气候，我就会顺便再带到那个气候对那个民宅的影响啊，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土块屋啊，就是就地取材。那就地取材这个土块屋的话，因为它是用土砖去叠出来的，所以它会越往上叠的话，它那个圈圈啊、圆周就越来越小，因为它怕重力的关系，它会塌下来。所以往上呢，用的砖块越少，用的土砖越少的话，它就可以避免那个土块屋它会塌下来。好，所以这个也是我在讲那个气候的时候会讲到。那像我其实通常我以前啊，其实我觉得我以前都会直接打一张照片出来，我就噼啪就开始讲说这张照片怎样怎样。可是后来我又修正了我的方式，因为我发现学生你一不跟他互动，他又睡着了，所以我就我们根本不是在上课，我们是在防止学生睡着。然后我就会开始就会打一张图片，我就会叫他们七嘴八舌去讲说你觉得这房子哪里怪，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讲，那从他们讲的答案，你就可以去带进那个地理的要素，就是进来这样。像他们就会讲说啊，那个什么很。窗户怎么那么小，很像两个小眼睛这样子啊，然后就说啊，因为风沙很大，所以放风沙，所以窗户才那么小啊，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天窗啊，好，可以引进光线这样。那所以我就会像利用那样子的图片。那另外我讲到那边的干燥气候的时候，有时候我会用那个 Google Earth 直接，因为我们教室里面是有电脑的，然后我有时候就会直接找那个用 Google Earth 上网，然后就实地带他去看土耳其高原上面他真实的样子，然后让他看真的光秃秃的，然后甚至中间还有个白色的，那个就是盐湖，因为气候实在太干燥了，所以就出现白色的那个结晶的盐湖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已经教到有点穷途末路了，然后就开始在找这些微博，然后上课一定要加很多这种东西进来，不然学生就是给你一片睡着，很恐怖。那这个 Google Earth 还蛮好用的，像我这个礼拜啊，我因为才刚月考完嘛，所以我在学期初的时候，我就跟我同事一起合作，用 Google Earth 抓了很多的地理景观的图片啊，那个卫星影像图，那我们就把卫星影像图都用那个很好的彩色雷射印表机列印出来，再一张一张互背，然后上面加上编号，然后甚至用贴纸做记号。那我们还做成投影片，在这个礼拜上课的时候，就让他们每个人手上都一定会有一张，然后给你看一分钟，然后看完之后再传给下一位。那一个50分钟里面加上 delay 的时间，大家可以看40张，就让它辨认卫星影像，然后之后就很像在跑，就是对，就很像在考试这样子哦，就是类似像大学里面在跑台在考试这样。那我就让他们直接去看这个图片，然后最后我们再花比较长的时间，我们用投影片就直接讲解如何去辨识卫星影像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是上课很多都用到的东西。啊，还有另外我觉得啊，出去旅行啊，对教学很大的帮助，除了对教学很大的帮助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是，我觉得会让我。因为我自己学地理的话，以前我都觉得地理上面讲的东西距离我很遥远，可是我开始旅行之后，我就觉得它距离我其实很近。那而且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生活，那你并不能够就是，我觉得不要用那种很以偏概全，就直接就是用比如说进步或落后这么绝对的字眼去形容人家的生活。因为像我去中亚的时候啊，如果你看到他的生活，你就觉得说：“天啊，怎么这么落后？”那落后好像就 就等于不好，就等于差。其实我觉得事情就没有这么的绝对，因为像我去中亚的时候，我去看游牧民族的生活嘛，我那时候就骑马上山啊，然后就去看那个游牧民族的夏季牧场。那时候已经进入夏季的中间了，所以他们已经从平地移到最高点了。然后我记得八月那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们还准备已经要拔营，就是要下山了，因为秋天快来了。他们说那个时间会在短短一个礼拜内，时间会有非常巨大的变化，所以他们会选择就是大概在八月中的时候，他们就会准备要往下移动了。那时候我就上去拜访牧民的生活，其实在那边我就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不同地方的人就是有不同的生活。那他们真的生活是比较苦的吗？其实我觉得没有耶，其实他们都很快乐，然后他们的生活真的都很简单。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们的那个生活的照片，像这个就是我在讲游牧的时候我可以用到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的旅游日记里面有画这个图。我一看到游牧的话，我不是说哇，这好漂亮、好可爱的小蘑菇帐篷这样，我是立刻想到三木记，没办法，我们被训练有素了，然后就觉得这一定可以用的。那像我们那时候去骑马，他们连小朋友都很小开始，他就不怕马，然后他大人就一直把他抱上去，他还很开心，然后就觉得他会骑马，他要学骑马这样。那那时候我们也是跟着他们一起骑马，那他们的生活真的超简单的，就是一个帐篷，然后围起来一块范围，然后还要每天去找水源，然后吃的东西也超简单的。就是这是他帐篷里面就有一个天窗，那一个帐篷可能同时可以当餐厅，又当客厅，然后又当厨房。那晚上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个桌子啊，或者是炉具往旁边挪，然后就可以直接当卧室。所以一个帐篷就有很多个用途。那在这边你就会发现说，他的生活真的被简化到，家无很惨四个字，就是都简化到最简单一个地步。然后那时候就会开始思考说，我自己拥有的东西是太多了，我们真的拥有太多，然后又想要更多。那其实我们有真的比较快乐吗？其实好像没有。因为我看到他们正在聚在一起，然后在吃饭，然后很开心的样子，我就觉得说，哎，他们有没有烦恼说股票又跌了，然后对啊，然后房价又涨了，然后或者是他们也不用烦恼说考试啊什么的。其实他们都小孩子，他们会送到乡下去受教育，但是他们的升学压力没有像我们那么大哦，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未必会比较不快乐，而且他反而自己的人蛮懂得享受生活的。然后想唱歌就唱歌，然后想跳舞就跳舞。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主要给学生看一些我这种出去旅游的图片，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要懂得去接受差异，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人都跟我们不一样，然后我们去看这些差异的背后的因素，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理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是他想法为什么这样，那这样冲突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啊，在旅行过程都是一直在学习，就是学习去接受差异，所以会生气的时间就会越来越